大家有咩问题呢，你可以而家拎出嚟啊。咁我哋而家呢先嚟解答一条问题，呢度啱啱收到㗎。你话从59.8页中20,000大军杀人三分之一，估计起码有20亿人。这20亿人是否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中杀，还是如60.11所暗示自东南亚国家的人，他们会否沿途中分东南亚征战？二十亿人应不可能集中于以色列地。咁喺边度杀呢，我哋就真係唔知啦。总言之，呢班人呢就杀咗全人类嘅三分之一就係啦。佢可能沿途杀啦，可能係去到哈米吉多顿自己都俾人杀埋啦，或者係喺嗰度，淨係中东一带呢就梗係冇20亿人啦，係咪呀？咁所以呢就应该係佢哋呢沿途打去列国嘅时候呢所杀害嘅。但係究竟点杀法呢，圣经係冇交代啊。总言之，呢20,000嘅军队呢到某年某月某日参加嗰个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后呢的殺的總數就是三分之一，但是究竟是怎樣殺法真的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問題要問呢？如果沒有呢，我們進入第九課了，就是插入小書卷的預言如果我們看這個圖表呢，我們呢講了这个环境之灾、陆海河空和政局之灾，第五号、第六号，即是蝗虫之灾和20,000大军预备的灾。圣经的模式呢，以前讲七印的时候呢，都是去到第六印就插入教会和以色列人的情况的，现在都是一样了，讲到第六号呢就开始插入了，插入一个小书卷你看这个小书卷占很大的篇幅的我见这个小书卷是很重要的预言。小书卷的预言呢是集中讲解这个片时所发生的事，亦即是以色列那两个见证人被杀。咁解释那两个见证人被杀呢，跟住又插入大红龙的历史。大红龙的历史一发展到末后这个片时的时候呢，就提拔假基督假先知上来。他们呢就是杀死144,000人同埋那两个见证人。因为他们杀死这些的缘故呢，就去到呢个17:30咧，就教会被提嘅时间啦。咁样呢个插入小书卷系启示录一个最重要嘅中心预言咁我哋而家开始嚟睇秩序第24拿小书卷嘅大力天使起誓。我哋睇下经文点讲法啦。经文话：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剪开的，他右手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喊叫，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和众先知的佳音。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咁稍微睇下都知道嘅，好重要啊！先我哋见到一位大力嘅天使，嗱呢度咧讲话我又看见啊！呢、这个又看见咧，就指脱离咗前边嗰个系统，插入另外一个异象嘅系统啦。咁呢个插入嘅启示咧，我哋研究上嚟就知道。是第十章、十一章插入这个小书卷的启示，不过十一章之后呢，跟着又插入大红龙的历史，就延到呢是第十三章所以呢这个插入插上插那这个就变得很复杂。那我们要注意呢，就是说第一个灾祸是蝗虫，就已经开始了。第二个灾祸，二万万带骨大军又开始预备了。现在呢要进入第三个灾祸之前呢，因为这个第三个灾祸是最后一个灾祸，就要插入一个特殊的启示来解释。那这个插入呢是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咁呢个小书卷啊，同大书卷有咩分别呢？有咩关系呢？咁我哋可以话小书卷咧就系大书卷嘅附录嚟嘅，系属于大书卷嘅一部分嚟嘅。咁我哋揭到第六十二页，呢个小书卷有咩特征呢？咁有下边十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咧，呢个大力天使啊。好可能就是跟五章第二节那个宣告无人能够揭开或者配揭开那个书卷的七印那个大力天使呢，相信是同一位那一位大力天使宣告宝天之下无人配揭开。现在这个大力的天使呢，他揸着这个小书卷，这个小书卷呢是已经展开了的，已经展开了，就不是他展开，是耶稣基督展开的，因为他是附属在一个大书卷里面的。那这个大力的天使这样大声宣告呢，可见这个小书卷的关系很大，仅次于坐宝在右手所拿过的大书卷。而且这个大力的天使呢，他是从天降下的表示呢是要执行这个小书卷。那他跟那个大书卷不同，大书卷要揭开揭开揭开，然后才看到这个小书卷本身就已经展开了。这个大力的天使呢又披着云彩，那意思呢就是带着神同在的权柄来执行这个云彩呢，就即是神自己的的约，神自己的荣耀。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路的时候呢，就有云彩跟住会幕行，那个云彩降落来的会幕那里呢，就表示呢神同在了。咁呢一个大力嘅天使呢，头上又有红㗎嘛。我哋记得呢个红呢，就喺神嘅宝座前好似绿宝石咁围住神嘅宝座，係提醒神一定要守约。现今呢个红呢，又喺呢个大力嘅天使嘅头上呢，相信嘅意义係相同㗎。即係呢个大力嘅天使呢，佢係要记得 守住神同人所立的约，不要随便消灭这个世界。以前用水消灭世界，以后不可以用水，就要用火来消灭这个世界。这个大力的天使脸面像日头，他这样的形容就好像和耶稣的脸面很相同吧，都是表示大公无私、秉公审判这样的性情。两只脚像火柱呢，又似主耶稣吧，意思就是要按照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咁啊，第九点呢，就係佢脚踏海踏地。我哋记得呢，去到第十三章呢，就海上嚟一个兽，地上嚟一个兽。咁即係呢两个兽呢就统治全世界啦。但係现在呢个天使只脚踏海踏地呢，佢咁大声吼叫呢，意思即係佢胜过这个兽，他仍然在掌管着神的预言、神的计划，不能够容让这两个兽是随便称霸的。他大声呼叫，好像狮子吼叫一样。你知道狮子呢，每一次打赢他就大声叫的，即是表示得胜，表示呢他執行这个书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就了，这个兽就终于被打败了。所以你想到这个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临，哇，好靓，好荣耀，大声好像狮子吼叫。他拿这个小书卷呢，剪开的小书卷呢，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小书卷呢是成就神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咁当呢个大力嘅天使吼叫完咗，就有七雷发声噃。咁我哋大家知道神嘅声音好似雷声啦，七雷呢就代表圣灵，代表神说话啦。喺圣经里边有七灯，有七角、七眼，都系代表圣灵。现在呢个七雷呢，相信又系代表圣灵说话。圣灵代表神的声音说话，就讲出一个奥秘出来了。那么约翰正要写出来呢，那么有声音就说，你不要写出来啊，要封住它啊。那我们相信这样形容呢，即是表示呢这个时间是教会被提的。那我们研究但以理书，研究耶稣基督的预言，研究启示录，所有凡是认为这个异象封住，这个预言封住，全部都是跟这个教会被提复活有关。因为整本圣经所有的奥秘都没有封住的，都是让人知道的，唯独呢教会被提的日子时辰呢是封住的，是不让人呢随便知道的。不过当然间，你看约翰都听明白了，不过他想写出来不给写的嘛。那约翰都有机会明白呢，我们都有机会明白的，是吧？不过呢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要暂时封住。你看这个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呢，经文都前后两次讲话要封住这个异象，直到末时。到末时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往奔跑，即是切身研究的时候呢，知识就增加了，意思就是说渐渐明白知道这个奥秘了。第二次这个但以理呢要求知道这个奥秘的时候呢，天使都告诉他，你只管去啦，即是你安息啦，这个预言已经封了的啦，隐藏了的啦。那么直到末时呢，那些恶人呢仍必行恶， 恶人是不会明白的，但是智慧人就会明白。那么个意思就是说，到末期的时候智慧人是会明白的。这个末期智慧人会明白呢，我相信是特别指在这个后三年半教会被提了之后呢，在地上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些智慧人兴起来，他们研究但以理书，在那个时候圣灵启示给他们明白了，所以他们就勇敢起来呢抵抗那个敌基督，慢慢全家悔改信主，将敌基督的像拆毁，将个坛洁净。咁就系呢段经文最嬲尾粉紫色呢段嘅事情发生啦。咁所以呢个七雷所发个奥秘呢，我哋好相信系同教会被提有关个奥秘。点解七雷发声，我哋话同呢个教会被提有关个奥秘呢？因为呢保罗形容到教会复活的时候呢，保罗都说那个时候呢有几个声音在天上发生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有呼叫的声音，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呼叫的声音，这个呼叫的声音就好像跟这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口叫，好像狮子叫咁嘅声音，系相吻合啊。跟住呢，保罗话有天使长嘅声音，又同呢个大力嘅天使起誓嘅声音系相同嘅噃。跟住呢，有神嘅号吹响，神嘅号吹响呢，就系第七号吹响啦，亦即系呢度第十章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响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神的奥秘就是救复活的奥秘咯，正如神所传给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意思就是说福音内容里面所讲的奥秘现在成全了。福音内容所讲的奥秘是什么奥秘啊？除了我们能够同阿伯朗同为同蒙应许，同以色列人同为一体，同为后嗣，这个是保罗所形容从创世以来一直隐藏的奥秘。除了那个奥秘之外，另外一个奥秘就是我们将来会复活被提了。那这里说神的佳音的奥秘成全了，即是说全部实现了。咁如果唔係復活被提，點會嗰個福音全部實現呢？係咪？所以我哋相信呢個係復活被提嘅暗示啦。咁而呢個天使長呢嘅聲音呢，喺呢度形容呢就係好似獅子吼叫嘅聲音，就係七雷嘅聲音。所以呢個七雷嘅聲音呢可能就係同呢個教會復活被提这个奥秘是应该是有连带关系的了。那么就有保罗呢又说有神儿子的声音神儿子的声音又跟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自己亲自见证话，他说那个时候呢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死人就出来了你记得拉撒路复活啦，耶稣话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起身出嚟。将来死人复活，点解死人复活啊？都系神嘅儿子发个命令得噶，你知道普通嘅天使冇咁嘅权柄噶，系神嘅儿子就得啦。耶稣基督话所有基督徒起身，咁我哋咪瞓醒咯，系嘛？咁我哋就喺坟墓里边出嚟被接啦。所以圣经里面形容呢我们将来基督徒复活被提呢有这几个声音，就跟这个第十章所形容这些声音呢是极之吻合的。所以这个第十章所讲这个小书卷来执行之前的奥秘呢，应该就暗示 教会就喺呢个时候被提啦，咁解嘅。我哋睇到第63页啦。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雷声虽然咁大，但系人就听唔明，约翰就听明。咁我哋觉得约翰如果神都准佢听明咧，我哋都应该有机会。不过当时咧就系要封住呢个异象。咁呢个声音啊，从天上出嚟，表示咧又系从神而嚟嘅命令。呢个命令即刻就阻止约翰，嗱唔好写住啊咁。咁如果神咧系要真系完全隐藏呢个奥秘嘅话咧，即成叫七雷唔好发声咪得咯，系咪啊？你又叫七雷发咗声，约翰要写就即刻揿住佢唔好写，咁样嘅行动咧都系表示暂时性嘅，系唔好写出嚟。将来呢啲人研究研究就会知道，我相信大致上可以咁样解释啦。咁第五大点啦，起誓。呢、这个天使呢就举起右手指着创造天地同埋海一切受造之物嚟到起誓噃。点解指着创造天地海同埋其中嘅受造之物起誓呢？似乎佢喺度暗示，当初神创造呢个天地，佢哋有权结束呢个天地。咁既然有权结束呢个天地呢，咁佢就暗示现在呢个天地就快结束啦。所以他的起誓第一句说就话：不再有时日了，或者不再担言了。我这个担字是写错了的，因为电脑里面没办法打到那个担字，你们打过电脑那些人就知道的了。那么按照彼得的意见呢，彼得说主的日子现在还未来到，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呢宽容你们，因为神呢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咁由呢句说话呢，我哋就知道不再淡然呢就是暗示得救的人数就快添满了。从前一直淡然，将前三年半拉长了变成千几年，这个淡然呢分明是为了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全部可以悔改晒。所以呢现在这个天使说不再淡然了不再有时日了，意思就是说就快所有愿意悔改的人全部悔改晒啦，即是说得救的人数天满啦。咁亦即是得救，即是说教会被提的时候应该到啦。咁个意义是不是相同呢？咁就有不再有时日了，又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立刻就是執行任务的时间到啦，執行这个小书卷的预言的任务到了。只是等你呢，第七节说但个但字即是 on condition，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就等第七位天使吹号埋呢，这样大灾难就可以執行了，报应地上的人的七碗就可以倒下来了所以这个天使这么呼叫呢，是跟暗示教会被提很清楚有关系。我们思想到第七位天使吹响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当然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指出，就是号同末次吹响， 死人就要复活啊！保罗认为号同末次吹响咧，我哋查匀全本圣经都冇其他个号噶啦，就系呢度七个号，系咪？咁第七个吹响就系今日号同末次吹响啦。咁保罗就认为呢个时间系死人要复活，咁所以七类所讲嘅同埋呢个天使起誓所讲嘅，应该系有好紧密嘅连带关系。我哋虽然唔知七类讲乜嘢，但系我哋知道呢个天使起誓讲乜嘢呢，都应该推想到佢嘅七类讲乜嘢噶啦，系咪啊？咁所以呢，保罗就话第七位天使吹响，死人就复活，然后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死人复活，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啊，保罗都知道呢个奥秘。咁啊，神嘅奥秘就成全了，神嘅奥秘就系福音嘅奥秘，即系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嘅佳音，佳音即系福音啊。福音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亦即是我们基督徒复活升天的奥秘。成全原文是 finish 或者 accomplish 或者是 set out goal set out for a goal、这些这样的讲法呢，意思就是说整个福音全部他的救赎计划到现在呢全部实现成全了、全部达到了目标、那就是教会 复活啦、教会不复活怎么福音全部成全了呢、好了，跟着呢就是这个天使吩咐约翰吃这个小书卷，我们揭到第64页，64页第八节就话，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位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我们研究这段经文呢，首先我们就认为呢，这个是吩咐约翰封住七雷所说的不要写出来，那个声音呢同样吩咐约翰去吃这个小书卷，同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叫约翰你不要写住啊，跟着既然不要写那怎么得、吃了它啊，那个声音吩咐约翰吃了这个小书卷。那这个吃了这个小书卷呢，意思就是说呢，借用以西结先知，他都曾经在异象里面呢是从天使手中接过小书卷来吃了，亦都是肚里面发苦口中甜如蜜。以西结先知呢就是有能力地说语言、来攻击列国，借用那个事例呢形容、约翰现在所讲的这个小书卷。咁呢个小书卷嘅内容究竟系乜嘢呢？咁小书卷嘅内容呢，喺呢段经文呢就俾我哋知道系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意思即系唔单止系指以色列人㗎啦，系指全世界。呢、这个小书卷发生嘅事好重要，系关系到全世界嘅。在这里我们就想下吃书卷那个经验。吃呢 就将神的话语完全接受在灵里面吸收了它，好像食物这样化成自己的力量啊。读圣经是要读到这样的地步才会 有效的吧。你如果只是分析圣经，不懂将神的话语吃进去消化，就好比一个营养学家呢，好懂分析营养，但是饿死了，是吧？那我就情愿做一个乡下佬，什么都不懂分析，但是懂吃鸡、在个肚里面分析，好过在个头脑里分析了。我们有时见到呢，很多圣经学者呢就是个头脑式分析，不能够将神的话语吃进去。你只要吃进去呢，你当然要完全相信他才敢吃下去的肚子、比如随便给些东西你吃，你敢不敢吃？你不敢吃嘛，你怕中毒嘛，怕、不可以消化嘛，怕呢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嘛。但你肯信知道可以吃下去的，那你就会吃，是吧？所以这个第一呢，就是包括了相信了。第二呢，吃了下去口就觉得甘甜，这个口就觉得甘甜呢，就是指到读圣经的人自己明白圣经很开心，是吧？我自己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就开心到有时想跳起想大叫啊。那肚里面觉得发苦呢，就成为你的负担了。哎呀，你见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哎呀，你里面好焦急，成为你的负担了。那无论口里面甜如蜜，肚里面发苦，这两种经验都是主观经验，主观经验来的，同现在的神学院教我们学术性的研究客观的分析是很不同。什么叫学术？学术客观呢，即是正邪各大派你都参考，圣经、佛经、可汗经、异端，乜嘢都参考，咁啊，然后用你自己嘅判断力去批判呢啲，嚟执料啊。可汗经有啲好嘢嘅，执埋佢啊；佛经都有啲好嘢嘅，执埋佢。圣经咧，可能有啲唔系好嘢嘅，批咗佢咁。咁呢个叫做咧学术分析研究。这种的研究态度呢，是叫你永远地站出来用批判去分析你所接受的道理，那就不会吃进去了、那就永远是不主观了，客观到极，是吧？我正邪各大派都参考，但是呢圣经不是要我们这样研究，圣经要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要你接受，要你吃进去，成为你主观的经验、所以跟一般学术研究是不同的。那么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再说预言，当然是指全世界各国，那么也都暗示呢，是指到这个敌基督假先知呢，这个时候已经迷惑普天下了，所以关系世界各国了。那么也讲到这两个见证人就来被杀呢，和教会被提呢、是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件事、那我们去到第十方第十方即是第十一章，讲这个小书卷的重点是什么了。这个小书卷呢，就先讲圣殿，然后讲圣殿被外邦人践踏的时间呢，出现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这两个见证人呢，他攻击列国的，很黑人憎的，所以呢，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呢，就跟他交战将他杀了咁呢两个见证人死嘅时候呢，全世界嘅人都庆祝，但係佢哋三天半就復活啦。復活嘅时候全世界人都见到，但係同时有大地震出现，咁样前三年半就好 sharp 咁 全部完齐啦。就喺呢两个见证人复活被提嘅时间，就系分开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嘅准确分界线。所以呢个小书卷讲出嚟嘅主要目标呢，就系嗰个片时。呢个片时完结呢，就系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分界线。所以呢个小书卷系指呢个片时发生嘅事情。好啦，咁我哋睇呢个第75页，呢个第11章，呢度话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又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外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嗱，呢度我哋先研究嚟量系咩意思啊？因为嗰个外院就唔使量，就俾咗外邦人践踏咯。咁样反映出量呢，就系唔使俾外邦人践踏啦。咁样唔俾外邦人践踏呢，佢嘅含义即系神保守住，唔至被毁灭咁解啦。呢个位置嚟量呢，呢个位置即系随便扎一条芦苇啫嘛，系咪啊？即系临时性嘅，临时性嘅，即刻量度一下，量度乜嘢呢？量度一下神嘅殿、神嘅坛同埋礼拜嘅人呢三样。佢嘅含义即系表示呢三样呢，会喺后三年半蒙神保守，唔至全部被毁嘅。所以呢段经文呢咁样讲法呢，就俾我哋睇见以色列人嘅圣殿可能喺呢个时间係已经重建咗啦。并且呢有好多热心嘅犹太人呢喺圣殿里面献祭添啦。不过问题呢，我哋仲要要正视一样嘢㗎噃。有人话哦，咁啊容易啦，咁啊等以色列起圣殿囉，起圣殿啦，咁我哋知道啊冇几耐啦，教会就被提啦咁。咁我哋咪准确差唔多准确知道啊那日践踏时辰囉。咁我哋又唔好咁讲喎，因为呢个殿呢未必呢就係、是、我哋所见到所罗门嘅殿啊重建咗啊咁样㗎喎，未必㗎喎。因为呢个殿呢好可能呢就係、是、以色列人喺旷野搬嚟搬去臨時嘅会幕嚟都未定㗎喎。点解我哋认为佢可能係一个会幕呢，即係臨時性质嘅呢？因为去到第13章嗰、那个兽啊，13章第6节啊，呢、這个兽就开口说，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呢度特别提到帐幕呢，好可能是指以色列人啊，当时喺度敬拜神嗰个帐幕都未定嘅。或者呢个帐幕是指天上的帐幕就未定。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要敬拜神，是不是一定要拆了个回教庙清真寺才能够重建圣殿呢？那就不用敬拜神呢？那你几大呢整个临时的帐幕出来敬拜神先嘛，是不是？所以现在有些传说呢就话以色列人其实已经找回个约柜㗎喇。不过喺个石安山下面个山洞里面深深个藏住咁。咁唔敢俾人睇，因为呢冇圣殿可以装载佢哋就唔得了咁。另外一个传说呢就话唔係喺非洲埃塞俄比亚咁。咁究竟喺边度冇人知道，係咪呀？无论如何呢，圣殿的约柜有没有呢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 在旧约圣经的先知预言里面呢，曾经讲过就是以色列多日没有约柜啊。咁啊，当然间咧，多日啊，唔止话永远冇约柜噶嘛，啊，可能佢哋真系揾翻个约柜啊，啊，咁啊，又可能咧，以色列人咧，现在已经喺度喺个约柜嗰个地方常常献祭敬拜神噶啦，譬如喺个山窿度啊，或者喺个秘密嘅会幕嘅地方啊之类，我哋唔知噶，系咪啊？无论如何咧，就系、是。这个圣殿和祭坛和人礼拜的人，这三种人圣经说要量度一下他，即是保守他们免去这个世界大战的毁灭。那将来那个敌基督呢，圣经有形容他做行毁坏可憎的。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呢，当时耶稣基督同呢门徒讲，末世嘅兆头嘅时候，啲门徒咧就话：主啊，你睇呢个殿，何等嘅殿宇，何等嘅石头啊！耶稣话：将来呢个殿咧，每一个石头搭在另外一个石头上边，唔被拆毁噶。咁，啲门徒就问啦：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咁啊！门徒就将圣殿被拆同埋世界末日同埋耶稣降临混为一谈咯。咁啊，混为一谈咧，耶稣就冇矫正佢哋话：，你错啦，圣殿被拆毁系好早拆毁噶啦，世界末日仲要迟千几年噶。耶稣冇咁矫正佢哋，可见耶稣认为咧，圣殿拆毁咧，除咗主后七十年嗰次咧。仲有一次在末世另外一次了。因为马太福音24章呢讲那些使徒一路讲讲到差不多后面的时候呢，耶稣呢又引用但以理书所讲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非而来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咁我嗰个行为话可真咧，嚟站在圣地啊！意思咧，即系话咧，佢可能喺嗰个时候又拆毁圣殿都未顶噶啊！不过咧，相信系拆唔成功，因为呢个位置量一量个殿啊，即系拆毁唔成功。个行为话可真的站在圣殿啫，佢毁坏咧，可能系毁坏呢个以色列好多个地方。咁啊，呢、這个行为话可憎的，就坐在神嘅殿里，自称是神啊嘛。咁啊，坐在神嘅殿里啦，咁梗系未毁坏个殿啦，那个殿啊被神保守住啦。咁呢个敌基督点能够坐在神嘅殿里自称是神呢？就因为佢行大神迹、大奇事，迷惑嗰啲选民，以致嗰啲犹太人相信嘅系基督。先至让佢入到殿里边自称是神啊嘛，并且咧呢、这个敌基督又勾引以色列嗰啲背弃圣约嘅人，佢出卖自己国家嘅人，咁然后先能够将呢两个见证人打败杀咗佢哋，然后先入到神嘅殿里边自称是神啊嘛，所以呢啲咧我哋都要放喺心里边噶。咁啊第九点咧，就系、是、呢个敌基督咧。虽然间系冇毁坏到圣殿，但系但以理书九章廿七节就话咧，佢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啊，佢唔中意以色列人喺嗰度献祭。咁啊，大致上咧，佢哋喺嗰度献祭咧，可能系引致阿拉伯人抗议啊，引致咧那个敌基督就嚟禁止佢哋话主持佢同阿拉伯嘅之间嘅和平啦咁。咁但系以色列人要献祭俾神啊，你点样阻止得佢啊？咁呢个敌基督就话：我咪神咯，我咪基督咯，你等咁多年嚟，我就等我啦嘛。而家我话你听，我唔喜欢你哋献祭啊。甚至呢个敌基督可以引用我哋基督教啲道理嚟讲嘅。 啊，基督教讲嘅道理就系、是、用心灵诚实敬拜得噶啦，唔需要献上呢啲影儿。嗱、啊，你睇下大卫嘅认罪诗啊，大卫话凡祭和各样祭都唔系你所喜爱嘅，所以我而家话俾你听，我唔喜欢你哋，都可以噶啦、啊，就禁止以色列人献祭。除了禁止献祭之外，这个基督还想改变律法和节期。大致上这个基督要以色列人纪念他、啊、来立一个节期改变律法。这个律法呢，摩西的律法呢、啊、跟这个基督有些抵触，他想改变律法。但是呢，当时以色列人有人反对，反对他就杀啊，反对杀。咁啊，所以呢，后来两个见证人被杀，复活升天之后呢，剩低嗰啲以色列人就觉得，哇，呢、这个人咁残杀我哋个同胞。佢再研究但以理书，慢慢就觉得呢、这个敌基督就系圣经预言嗰、那个啊嗰、那个假基督啦。咁啊，所以佢哋就起嚟反抗嘅啊。咁所以嗱，我哋先了解咧，咩叫量一量殿同埋坛同埋礼拜嘅人，即系呢三样嘢咧系蒙保守，以致呢个敌基督咧最终咧系冇毁灭到嘅。第二点咧，我哋要注意殿嘅外院啦，殿嘅院子啦。呢、这个院子咧就交咗俾外邦人践踏42个月噶啦。我哋知道院子系咩地方咧？就是祭坛和那个洗作盘的位置的地方，就不是入到圣所的金灯台啊、陈设饼啊，不是那个地方，是外边空旷的地方。咁啊，耶稣的时代呢，在那个院子那里就有一块石碑立在那里，就上面写着呢，外邦人止步，再进一步你自己要保你自己的命。咁原来犹太人好憎外邦人咧入去圣殿噶噃，大致上咧，一来佢哋认为外邦人系狗啦，系不洁嘅族类啦；第二方面咧，就因为两约中间嘅时代咧，马加比革命嘅时候咧，嗰、那个 Antiochus Epiphanes 呢个希列王啊，希律王啊，希列嘅王啊。就曾经入到圣殿里面污秽圣殿，激起这些祭司马加比家族起来革命、啊、又因为呢他读过但以理书，知道将来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这些观念加埋晒，所以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那些犹太人很憎外邦人，不让他们入圣殿的。所以保罗第三次旅行报道上到耶路撒冷，亚西亚那次来的犹太人就大叫了，以色列人来啊，那个、迷惑宝殿啊，践踏圣殿那个人来了啦，那结果圣殿的门闩了，就想杀死保罗了，因为他们误会了保罗带着拔罗非摩入了圣殿。其实保罗带拔罗非摩只是入耶路撒冷啫，冇入圣殿。啊，可能睇个以色列人几紧张，圣殿唔俾外邦人入嘅。咁现在呢个外院呢，就交咗俾外邦人，外邦人践踏42个月，42个月咪就系3年半咯。咁究竟呢40个月系属于前3年半，又后3年半呢？我相信是属于后3年半、啊、后3年半那些外邦人打入圣殿、游兰那个地方杀了犹太人、样。因为前3年半呢，就是指现在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没错，以色列都未有圣殿、以色列整个国家长期都被外邦人占有、但是呢，就不是这里所说践踏圣城42个月，然后圣殿礼拜的人和祭坛蒙保守，被神量一量，那个比对就不相同了。 哦，并且呢个42个月咧，计上嚟系3年半啊，3年半。但系佢只系一个 round number 啫，一个 round number。因为实质上嘅计算咧，系应该由除掉常欠嘅犯债，并设立那行委为可憎之物嗰日开始计，一直计到呢。这个行委为可憎之物，即是这个帐呢被以色列人拆毁为止呢，那跨住前3年半后3年半的，那前3年半是占2.5个月左右，后3年半是占大决的。那么这样计算来呢 exactly 呢就是1290天，即是多过3年半了，3年又1个月。咁所以咧就唔系 exact 年咧就系42个月 ，exact 年咧应该系43个月。咁点解叫42个月咧？咁因为佢系俾我哋明白，佢强调佢系3年半，俾我哋知道系喺后3年半发生嘅事。所以咧经文咧俾我哋明白咧，呢个系 round number。round number 嘅讲法咧好多证据嘅。好似呢个妇人呢，第一次逃难1260天，第二次逃难一载二载半载，咁你就会想到啦，如果加起晒上嚟就全部7年咯，但係全部7年係唔可能嘅，因为啱啱逃完难都唔使第日又再逃难呢，呢个根本唔係咁嘅，係咪呀？我哋知道以色列人咧喺主后70年就被分散全世界啦，一直到到1948年佢哋复国喎，佢哋归回噶噃，归回到咧后来，就基督咧慢慢咧攻打佢哋，杀咗佢好多人，到到后来呢段时间咧，然后以色列再度亡国，佢哋再逃难。实质上我哋逃难嘅时间唔系咁长嘅啫嘛，所以唔系话啱啱逃难完咗前3年半，第二日又再逃难一载二载半载，唔系嘅嘛。呢个一载二载半载，分明系话俾我听系后3年半。呢个1260天系话俾我听系前3年半。佢个目的就系将前3年半、后3年半分界啫嘛。但系 exactly 逃难嘅时间咧，就唔系足足3年半。又不是足足后3年半，不是足足的，是一个 round number， 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发生在哪段时间的。好了，这个殿的外院呢被践踏，我们呢就知道呢现今的耶路撒冷呢是成为世界上面很多国家很多宗教争取的一个地方，世界上四大宗教争取，就是回教。为什么争耶路撒冷？因为呢他们认为耶路撒冷的清真寺里面那块石、就是以前穆罕默德在那里升天的，这样说。所以那里是世界第二大圣地，第一大圣地是麦加，穆罕默德在那里出世的。那么回教徒那里圣地了，犹太教更加以那里为圣地啦，天主教又长期以那里为圣地，十字军东征8次就想攞翻个地方，让回教让天主教徒去那里可以朝圣，就甩好多罪啊嘛。天主教喺那里又以那里做圣地，东正教又以那里做圣地啦。你知道东正教其实就是天主教嚟嘅，不过喺东欧。同天主教闹交分裂咗几百年，咁佢哋呢係好注重神秘主义，佢哋就冇偶像，天主教就好多偶像，东正教冇偶像，佢哋又要嗰度做圣地方，因为佢哋认为喺嗰度好神秘嘅，同神祷告有经验咁样，所以世界各大宗教都争取嗰度，嗰度就搞到全世界沉沉转㗎啦。咁将来呢个敌基督呢 就因为呢个中东搞到氹氹转咧，敌基督咧佢就要主持世界和平。好似而家中东嘅问题咧，美国去主持和平一样，啊，联合国去主持和平一样。突然间美国就会慢慢衰落啦，啊，联合国嘅势力都唔够强啦。咁将来呢个敌基督系欧洲联盟嘅总统嚟嘅，佢好强，佢就要嚟主持和平，禁止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打仗，我保证一定要和平，裁军咁。因为列国就同佢签订和约啦，呢就应验但以理书所讲啊，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但呢个坚定盟约全部讲大话嘅，根据但以理书十一章形容呢个人咧，呢个系卑鄙嘅人嚟嘅，讲乜嘢都讲大话，又夸大，又讲大话，又诡诈啊！所以咧，佢呢次个主持和平咧，其实系呃人噶，等到有机会佢就嚟抢钱啦。但系佢点能够叫阿拉伯人同埋回教徒？同埋歐洲嘅人都相信佢咧，就係因為呢個敵基督能夠行神蹟奇事，佢又自大狂，自稱是神，入到以色列嘅聖殿，自稱是神，又行能大神蹟大奇事，再加上有個假先知逼壓住佢，呢個假先知就係天主教教皇嘅話咧，咁即係咧好多人都願意相信佢噶啦。你諗下，如果天主教教皇都話呢個係基督啊咁，嗰啲天主教徒係咪好？支持佢咧，所以当呢个敌基督吩咐一切嘅祭祀与贡献知识咧，咁就大家都支持佢，就要停止嗰啲献祭啦。所以敌基督一入咗圣殿就践踏圣殿嘅外院42个月。敌基督之所以能够入到圣殿，自称是神。践踏42个月咧，又系嗰个拦咗佢嘅被除去啦，啊，咁我哋咧而家会讲呢个拦咗嘅被除去系指乜嘢啊？好啦，我哋休息几分钟，啊，大家去食个茶点。我哋呢度收到一个难题解答，我哋先答咗先啦。呢个话启示录。已经清楚记下末后之事了，魔鬼就已经知道他的结果了，为什么他仍然会跟着启示录所记载的事这样去做呢？那原来魔鬼啊，他是不知道的啊，好像魔鬼怂恿犹大出卖耶稣，怂恿大祭司杀耶稣，他完全不知道耶稣呢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怎知道？他完全不知道，是吧？其实呢，不要说魔鬼不知道，一个人啊，就算你不信呢，你就讲晒你听，你都不知道，你都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但以理书讲得很清楚，恶人必不明白，他智慧人才明白啊。咁如果你恶人，如果神唔启示你啊，你就算上呢堂再上多次，你都唔明噶。如果系神喜欢你明咧，咁俾你明啊，系嘛？嗯，几大话明啦嘛？好。咁啊，对于呢个以色列重建圣殿啊，同埋揾翻个约柜啊之类咧，好多好多资料满天飞嘅吓。咁啊，蔡春熙啊，有好多呢啲资料嘅。咁啊，你去圣地旅行下咧，有好多呢啲资料嘅。咁咧就呢啲资料咧，我哋都可以搜集放喺心里边。但我哋研究启示录咧，就唔好完全信晒呢啲资料，因为有阵时呢啲资料咧 apply 落去咧，咁如果有阵时错咧，人系会笑你啊。好似早排伊拉克战争嘅时候，太早讲，后来唔系，咁啊俾人笑啦，系咪？ 我最好呢就集中研究圣经本身先。圣经系咁讲，啲时事嘅嘢发生乜嘢咪配落咯。啊，配落去就话明啦，呢个可能唔系噶，不过呢就系参考一下咁样。咁就聪明啲，就唔会话时事新闻一变啊，咁我哋圣经就抌啦。咁唔系，圣经咧系准确嘅，时事新闻可能变。咁究竟呢个以色列系咪揾翻个玉帝呢？还是属于传说，未曾 official 嚟公布，系嘛？就算 official 嚟公布啊，都未知道几时咧系会实现见到圣殿啊等等啦。咁我哋呢啲都可以搜集嘅吓。好啦，咁我哋去到第76页，中间嗰度两个见证人啦，啊？唔系76页咩？我、哦、一样啊 ，double 咗吓，嗯。有啲写67，一系76啊，哦 ，double 咗啲页数吓 ，OK， 系10.3页啦，即系，啊，好嗱，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然后佢哋被杀啊，咁我哋嚟解释呢两个见证人啦。咁啊，第三节11章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啊，咁呢度所形容咧，呢几个特征咧，我哋一个一个嚟解释佢啦。先解释两个见证人，佢哋咧。就是见证耶稣是基督的，所以呢就跟敌基督和假先知作对，揭发他们的假冒的。第二呢，我们记得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耶路撒冷的总会呢，的公会呢，就已经派祭司来问施洗约翰啦，就话你系边个啊？施洗约翰话我唔系基督。咁跟住嗰啲祭司就问：咁你系唔系以利亚？佢话我唔系。啊，咁啊奇怪喎、哦！施洗约翰系以利亚嚟噶，但系佢唔知道自己系以利亚喎、哦。啊，嗱呢一点啊系好重要嘅关键。咁跟住嗰个祭司就问啦：咁你系咪那先知啊？那即系好 definite 嗰、那个。人人都知道啊，猶太人個個都知道那先知啊。咁呢個那先知係指邊個咧？係指摩西曾經話神要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那先知啊。咁約翰就話我唔係咁，都唔係你做咩喺度施洗啊？咁約翰就話我就係喺曠野有人聲喊著説預備主個路，修直他的道嗰個咯咁。啊、我们研究下犹太公会为什么这样问施洗约翰呢？原来犹太人人人都知道基督来之前一定有两个见证人来的，一个就是以利亚，所以当耶稣在山上变化形象，有以利亚和摩西显现的时候呢，落山的时候那些门徒就问耶稣了，主啊，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头先我哋先见到以利亚，咁耶稣就话：以利亚固然先来，只系人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咁门徒就明白啦，系指施洗约翰啦。啊，嗱，咁即系话咧，耶稣都系同意基督嚟之前咧，一定有两个人嚟嘅，就是、以利亚同摩西会嚟。咁所以喺山上耶稣变化形象嘅时候呢，以利亚同摩西就显现啦，啊，咁而施洗约翰就系摩西，就系、是、以利亚，好 physically 咁样喺百姓当中传道啦。咁将来耶稣第二次翻嚟之前呢，啊，以利亚同摩西又再出现啦。咁呢两个见证人呢，就一个就似以利亚，一个就似摩西。咁佢哋个名咧唔系叫摩西同以利亚嘅，系似啫，嗱，似以利亚嗰、那个 可能佢唔知道自己係以利亞嘅話，好似約翰佢唔知道自己係以利亞一樣。似摩西嗰個咧，係像摩西啫，唔係摩西啊。所以猶太人問施洗約翰啊，你係咪那先知啊？那先知唔係叫佢做摩西嘅。所以變咗咧，我哋要明白呢兩個見證人咧，佢哋就係、是、啊。应验先知书所讲的以利亚和摩西必须先来，以利亚必须先来呢，就在旧约最后那卷书马拉基最后那两节就预言出来的了。马拉基书四章五六节，看啦，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咁啊，圣经好清楚讲，以利亚必须先来嘅。咁我哋睇呢两个见证嘅特征点样啦？第一个特征，佢哋穿着毛衣，原来呢个就系以利亚嘅特征嚟嘅。喺列王记下一章八节啊，就讲到当时嘅亚哈王咧啊，就要周围去揾水，咁以利亚先知咧就遇到呢个亚哈王嘅仆人啊，咁呢个仆人就翻翻去话俾亚哈王听，我遇到以利亚，遇到一个先知咁，亚哈王就问佢，佢着咩衫噶？诶，着毛衣啊，系佢啦，系佢啦咁，咁啊以利亚系穿毛衣嘅啊，系一个特征。咁啊，而且咧，古时嘅先知咧，多数系以穿毛衣为特征嘅噃。根据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四节啊，咁咧就讲到好多先知都系穿毛衣出嚟呃人嘅噃吓。以利亚呢个撒加利亚书啊，十三章四节。经文是这么说，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预言羞愧，不再穿毛衣欺哄人。即是指到末世的时候呢，在后三年半呢、以色列全家悔改信主这段啊，这个计1290日呢，计到最后这里呢，这里以色列全家悔改信主了嘛。因为全家悔改信主的缘故呢，他们不再信任何先知了。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就讲话、不再有假先知了，任何人都不敢自称为先知了。咁当时呢他们全家悔改信主呢，他们就不再有任何先知来讲假预言来迷惑他们。所以呢，呢度经文呢就话，佢哋唔再穿毛衣嚟欺哄人啦。咁就喺呢段发生呢段时间嘅。咁就古时嘅先知呢，多数系以穿毛衣为特征。咁佢哋传道1260天个，咁即系佢哋系传道人嚟嘅，一个报道家嚟嘅。1260天。我哋指佢系长嘅三年半，即系千几年啦。咁佢哋边有咁长命啊？咁当然唔系指呢两个人千几年岁、千几岁，系指咧呢两个见证人咧系属于两个教会嘅系统。教会喺历史上面已经传到咗前三年半，即系1260天，亦即系呢千几年嘅历史。同埋一个福音，同埋一个信息，同埋呢个教会系统传到咗咁多年噶啦，咁而呢两个见证人系属于基督教呢个系统里边出嚟嘅传道人嘅，咁啊呢种讲法咧就好比呢个敌基督咧，你睇使徒约翰咧写呢个约翰一书嘅时候咧就已经咁讲啦，你们听见。敌基督要来，如今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啦。咁，而使徒嘅时代已经好些敌基督噶啦噃。 但是他一路发展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呢，就真正有两个敌基督的人物出来了。那敌基督是一个系统，去到末世有两个人出来。那这个传道都是一样，传到1260呢，即是基督教这个系统一路发展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呢，有这两个见证人出来。咁啊，头先有人问，有人问咧，究竟敌基督系咩人嚟噶？咁样，敌基督咧，佢哋系一个反对基督教嘅一个系统。不过佢反对基督教咧，佢唔系叫做反，叫做敌基督嘅，佢哋叫做基督教，叫自己做基督嘅啊。不过但佢全嘅主义内容咧，实系就反对基督教。所以历史上面称所有的异端呢，都是叫做敌基督，有叫做假基督，但是他们自己称自己是基督，称自己是基督教，是吗？所以末世来的敌基督出现呢，他实质上呢就是一个欧洲的联盟总统来的，联盟一个总统。不过呢，他因为行神迹奇事的缘故呢，他又狂妄的缘故呢，他说他就是基督啊，但是他其实是假基督。按照他所行的杀这么多基督徒呢，他是敌基督，但他出来的名字呢叫做基督的，明白吗？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传到1260天，意思就是说他在基督教里面的出来两个传道人，到了末世呢，他正式出来传道，就是针对这个敌基督了。咁我哋揭去第77页啦。呢两个见证人咧，就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咁呢句说话咧，喺撒加利亚书4:11-14同样出现嘅。撒加利亚书四章咧，就指到所罗巴伯同埋约书亚，就系两棵橄榄树。这两棵橄榄树呢，就有管支持那个金灯台，有些金油咁流落去支持那个灯台发光的。咁所罗巴伯同约书亚是边个嚟呢？佢哋就是秘掳归回的两个领袖。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佢是省长，他是代表政治最高的统治者。约书亚呢，是亚伦的后裔，他当时做大祭司的，在秘掳归回的人当中，他重建圣殿做大祭司的。所以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呢，就是政治和宗教的两个最高领袖了。由于这两个人是政治和宗教最高的权柄领袖呢，我们可以推想这两个见证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产生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就在以色列国里面可能是代表宗教和政治两个领袖人物来的。好像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一个代表宗教，一个代表呢是政治的领导人一样。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呢，一个似以利亚，就是似先知的，一个似摩西，摩西呢就是敌党法老王的，就是可能似这个政治领导人物，一个似宗教，一个似政治的领导人物。不过呢，所不同的呢，就是这两个人有厉害的神迹来敌对这个敌基督的。要立在普天下之主面前，这个普天下之主呢，就是指主耶稣了，即是说他们是主耶稣最重用的两个仆人，好像左右丞相那样，两个很重要的仆人。那这两个见证人呢，你看圣经形容他们呢，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的。这个形容呢，我们不需要是 按字面嚟解釋佢嘅。個口噴火咧，咁啊就即係唔需要嘅，應該係借用以利亞曾經咧叫火降落嚟燒死嗰啲上嚟捉嗰佢嗰五十人啊，五十人上嚟捉佢又燒死佢，另外五十人又燒死佢，所以冇人可以捉到以利亞嘅啊。咁好似呢兩個見證咁，你想捉佢好難嘅，佢有火可以燒死你嘅咁。咁即係話呢個殺呢、這個咁嘅行動咧，係 identify 佢係以利亞咁解嘅啫。咁啊，呢、這個以利亞咧，好似馬拉基書第四章五至六節咧，就話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佢做咩呢？叫为父嘅心转向儿女，儿女嘅心转向父亲咁。咁施洗约翰呢啊嚟嘅时候呢，佢就系做呢样啦，预备百姓叫个心转向神，神又转向百姓，顾念翻佢嘅百姓。咁末世呢两个见证人呢，又系咁样。他们在以色列国做很多工作，叫百姓转向神，又叫神重新垂冠垂看这个末世的以色列，恢复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啊。那圣经又说呢，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那就不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呢个口能够喷火，常常杀人，咁唔系。我哋应该可以想象咧，就系呢两个见证人咧，边个人想害佢咧？佢知道嘅，然后佢就讲预言，啊，佢嘅预言咧系会使到对方咧系被神啊杀咗佢，啊死于非命嘅，啊，个口里边出嚟嘅火。可以解釋做他們所說的預言啊，或者所說的道啊之類，好像耶穌基督他的口裡面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就不是說耶穌基督好像武俠小說那樣放飛劍，不是，就是耶穌所說的道，所說的話應驗了啊，將對方呢是消滅啊，可以這樣了解這節聖經。第五點呢，就是他们在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这个又是以利亚的特征了。以利亚呢就曾经叫天闭塞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啊，很奇怪的，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就叫天闭塞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就是三年半，那现在末世呢又是三年半的啊。我见这个三年半三年半 是相当有意义的，咁即係代表呢兩個見證人咧，佢哋嘅禱告好有能力嘅，叫天唔落雨咧，可以解做真係唔落雨，但係咧亦都可以解做叫神嘅恩典停止，唔俾嗰啲受印記嘅人落雨咧，係神嘅恩典嚟嘅。啊、你如果不听神话呢，神呢就不给恩典你了。那后来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呢、啊、降临在耶路撒冷作王呢都是一样的，列国呢要年年上来听耶稣讲道的，凡是哪个国家不上来呢，耶稣就不给哪个国家有雨水的、啊、那其实都可以解释呢，就神的恩典不给他们，神的恩典一不给你呢，你就死定了，是吧。其实这个呢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啊，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的免疫能力，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的，是不是，你看看那些细菌入了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呢会 detect 到啊这细菌是这样的样，然后慢慢呢它就是产生一些 antibody 就吃上这些细菌，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的。但是那些艾滋病啊那些人呢咁样犯罪咧，神收回呢个恩典啊，冇办法产生个 antibody 对付呢啲 virus， 咁你咪死梗啦，系咪啊？咁啊， 嗰個奧宋層穿窿啊，咁呢啲係神嘅恩典嚟㗎，係咪？你犯罪，神話叫你穿窿，收回你嘅恩典啊，咁睇你啲人叻成點㗎啦，係咪？咁啊，叫天閉縮不下軟咧，可以咁明白。咁又佢哋呢兩個見證人咧，又能夠叫水變為血嘅噃。嗱，呢個咧就係指出有摩西嘅特徵啦。摩西曾經叫尼羅河水變血。咁啊，摩西叫尼羅河水變血咧，係咩神跡嚟咧？咁啊，原來摩西咧有兩個神跡啊。我哋要明白呢，神差派摩西去见希律王的时候呢，摩西就带着这两个神迹去说服以色列人的了。一个呢就是将支杖扔在地下就变条蛇，捉住条蛇就变回支杖。这个不是玩把戏啊，将支杖扔在地下呢就变条蛇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履行你做牧者的责任，将你的责任抌了呢，你就变成魔鬼的工具了，变成是蛇了。如果你凭信心来到履行你的责任，捉住条蛇呢，即是要胜过仇敌魔鬼呢，他就变成你之杖，变成做你的权柄了。所以摩西抌杖变蛇，捉蛇变杖呢，可以话是摩西去胜过仇敌魔鬼的权柄，这个神迹。另外一个神迹呢，就是摩西将个手放在个胸怀那里，就变成大麻风手了。然后将对大麻风手再放在胸怀呢，就变成你好的手了。这个神迹又不是玩把戏。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见到以色列人咁苦，你都袖手旁观，你就变咗大麻风嘅手，冇用。但系如果你见到以色列人好乞人憎，虽然间好似大麻风手咁乞人憎，但你爱佢哋，放喺你自己心胸里边咧，你就会改变佢哋，变翻做好嘅手啦。啊，即系呢个爱能够改变以色列人，叫佢哋咧变翻做可爱嘅以色列人啦。即系有咁嘅含义喺入边，咁呢个咧就可以话咧系爱嘅能力。你爱嗰啲唔可爱嘅百姓，嗰啲手足。咁啊，现在摩西啊揸住呢支杖咧，啊变蛇变杖呢支杖咧，一变翻嗰支杖就系权柄嚟咯。呢个权柄咧一打落尼罗河嗰啲水嗰度，河水就变血啦。嗱，河水变血咧，又唔系玩把戏，系乜嘢咧？是因为尼罗河呢，埃及人相信是一个神来的。尼罗河呢很神奇，差不多长年累月呢都有水供应。但是埃及呢是一个沙漠来的嘛，他怎么找水呢？我们画一画个图给大家看看。咁啊，用红色啊，咁啊不要看那些蓝色啊，这个尼罗河，这个红海啊，这个红海的蜗牛角对准死海的，对准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尼罗河呢一路落到下面，是成为全世界第二最长的河流，而且下面呢是那些长年积雪的高山来的。这条尼罗河呢经过了像三四个大瀑布，这些大瀑布呢是古代的埃及人从来未曾能够经过这几个大瀑布去到尼罗河的谷那里看看那些雪山，未试过。而呢刚才我们已经告诉大家，这些全部是沙漠来的，整个埃及都是沙漠。埃及人就觉得很奇怪了，又没有落雨，为什么尼罗河呢每年会自动泛滥涨过两岸？而自动泛滥涨过两岸呢带来很多冲积土，以致两岸就肥沃到了不得，种植养活了所有埃及人。 所以阿伯拉罕啊，佢第一次去到迦南地遇到饥荒嘅时候咧，佢就落埃及啦。当时落埃及咧，唔系阿伯拉罕一个人，系数以十万人计嗰啲游牧民族浩浩荡荡落埃及嘅，因为迦南地咧左紧个国家咧，每逢遇到饥荒就落埃及噶啦。他们大家都相信埃及是不会有饥荒的，因为尼罗河年年都自动涨过两岸，又没有雨水落，所以埃及人就相信尼罗河是神，而且那些水是从地狱阴间流出来的，这样说的，就是在这个瀑布那里撞出来的，以为阴间流出来的、所以那些阿伯拉罕和那些游牧民族落去埃及呢，其实就投靠尼罗河神，明白吗？所以神从来都不准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落埃及的。不过后来约瑟在做了王，做了宰相呢，神就准许雅各落埃及啦，是吗？向来圣经都以埃及是为代表魔鬼、代表世界的、向来圣经都认为埃及呢是敌对以色列的，因为呢人人都相信这条尼罗河是神来的、大家明白了这个背景呢，你就知道摩西用杖打击那条河水变血是什么意思了，明白吗？就是插他一刀流他血咯、让你的拜尼罗河神的人呢饮这个神的血咯，这个神的策略呢是要这样对付他们的信仰。所以呢，现在呢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同样叫水变血，就是借用摩西使尼罗河变血那件事在这里应用。所以我们解释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不需要一定是叫河水变血的，他们是好像摩西那样对付尼罗河神，而家呢两个见证人呢就对付敌基督，只要喺护教上边显出佢哋嘅能力，就达到呢、这个形容嘅意思噶啦，明白吗？总言之就吉佢一刀流佢血啦，对付佢呢个神啦，咁咧即系代表呢个两个见证人呢就系叫水变血嘅意思噶啦。就唔使话将来等啦，等你有个人真系卜将叫啲水变血啦，咁唔系啦，呢个借用摩西所行嘅神迹嘅啫。好啦，呢两个见证人咧，又话咯，佢能随时用各样嘅灾攻击世界，好似摩西用十大灾难攻击埃及一样，又系借用摩西咯。摩西行十大灾难嘛，打击埃及嘛，然后以色列人先出埃及嘛。不过摩西呢就成功叫以色列人出埃及啦。呢两个见证人呢就唔成功，就俾基督杀佢咁解啫。个分别就喺呢度啫。但系无论如何呢个呢，即系仍然系护教卫道嘅能力。用各样嘅灾攻击世界。就不是这两个见证人呢又能够叫地天灾人祸、地震啊、海啸啊、龙卷风啊，咁来攻击世界，不是。是效法摩西用十大灾难攻击埃及那个形容啫。所以这里所形容这几个见证人所行的神迹呢，全部是 identify 的，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总意就是这样了。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作完见证就被杀了。为什么被杀啊？因为他们揭发假基督、假先知的假冒，发表的言论处处都针对这个假基督、假先知。那假基督、假先知是忍无可忍的了嘛，是吧？就要对付他咯。由这一点呢，我们大家真的要明白一个真理，就是纯正信仰的呢
是不可能不攻击异端的，不可能不攻击离经叛道的世界的。所以基督教呢向来都被人来到责备话成日攻击别的宗教。其实基督教呢所相信的一个独一的真神呢，这个因为独一的缘故呢，它本身就已经是排他的了。十戒前三戒已经是排他的了。第一戒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其他那些是什么？